弟兄姐妹 Shabbat Shalom， 感谢主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本周的陀拉、刚才读到很多内容很丰富，然后读来读去反复在嘴角就想到一个领受，就是神是一位发咒诅为祝福的神。那今天看看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意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来让我们更深的理解你的奥秘，理解你自己的话语，理解你的陀拉律例，让我们真的和行在你的正路的当中。主啊，讨你的喜悦，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哈马西亚，阿们。本周的陀拉呢，其实我想叫巴勒。巴勒刚才讲到是一个摩押的王，但是内容会讲到很多有关巴兰的事情。我特别想点到这一句经文，讲到神对巴兰这个这一次的一个其中很多讲到的巴兰这个人说，他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名是蒙福的。其实这句话一开始巴兰想询问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一开始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你不要去，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你不可咒诅那名，就是以色列民，因为他们是神自己宝贝，是蒙福的时候。但是一路下来就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发生。那今天我们会一件一件来稍微复习一下，然后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以得着的事。喜欢这个鸟吗？我觉得它呀 ，yes， 就发祝福为咒诅为赞美的声，哇，听到都觉得兴奋。我估计这个鸟是特别吸引到。下一张就没有了哈，因为它难看，跟字难看哦，就感谢主，神帮助我们。你知道上一周已经讲到这个比较那个背景，就是说这个摩押这个王哈，他其实有点弱，他之前呢就输给这个亚摩利王那个西宏，他们之前打过仗，然后西宏呢把他的地都夺回来，这个。巴勒就躲不回来，一直都很不行，这是不是很行那个状况。到现在自己就听到上周的陀拉讲到，哈，神竟然帮助以色列民把这个我最大的头疼的敌人西宏都打败了，旁边那个巴山王二都倒了，哇，这个巴勒就吓坏了，你知道吗？没有想过当这个两个大的王在神的军队面前完全被打倒，不堪一击啊！怎么读那个字？哎，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摩押王怎么呢？摩押这个王就想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鬼主意，我本来写个鬼主意出来，但我觉得这个就不想出现，就算了，就想出一个坏主意。他就说要我实力上打不过了，我就。听说有一个叫巴兰的人，我相信那个时候在外邦，这个巴兰实在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有名叫什么？他祝福谁就谁就受祝福，他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所以这个里边呢，在贪圣经的人都会有一个疑惑：这个巴兰这个人究竟是不是神的先知，或是一个不好的人？今天我们好好讨论一下，或者说，其实过去你们一起在学习陀拉的时候。基本上都有个定论，他就是一个坏蛋，是个不好的人。那今天有一些经文慢慢一起去看吧。所以呢，在民数记里边22:4里边这样写，那个时候示伯的儿子就是那个摩押王巴勒做摩押王的时候呢，他现在看到这个情况，他就求这个巴兰来为我咒诅前面的敌人以色列民，或者我可以得胜。 他希望我可以得胜，他没有想过求神帮助，他只是希望求一个术士来帮助他。因为他说他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接下来刚才读到神其实一开始就跟班兰说你不要去，神其实不容班兰去的，但是这个班兰死也要去，他就是说我心里边已经决定我是要去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去讲为什么他有这个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决定。民数记二十二章十二节里面说，神很明显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就是巴勒琴呢，他的那个臣仆去请巴兰的时候，神就跟说你不要跟他们去，你不要，那也不可咒诅南民，因为南民是蒙福的。神三句话清清楚楚的，没有什么急得去再纠结，但是巴兰就是要纠结，他还是不愿放弃，因为他就是做这个生意的人，他就是做一个俗世的人。接下来我们知道接着的头脑里边讲到神差遣天使去阻拦巴兰这个路，真的神这心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巴兰还是死也要去。 OK， 到最后这个天使就是带着刀要阻挡巴兰的时候，巴兰骑的驴也奇妙的开口讲话。民数记二十二章二十八节里边说，这个驴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呢？你竟然打我这三次。巴兰就对驴说，因为你欺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哇，好狠啊，我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先知呢。我看到这句话我就觉得挺肯定的，这个巴兰这个口能说这样的话，这个驴子从小骑到大，你可一刀就把你那个，我觉得真的哇，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人。他只是因为想去的原因，恨不得把这个挡住我路的那个驴都要那个取掉的时候，这个情况很不一般。但就是说你会看到他的心是多么的那种那个呢。但是我也很奇妙哈，这个巴兰看到驴讲话一点都不正经呢。要是我看到呢，那个地上的鸟突然讲起来，嘿 KK Shalom 的，我也可能会回他一下，但是也会正经一下吧。但是这个巴兰他好像挺镇定的，我不知道，可能他这次做这个法术的人哈，真的说不定他可能跟动物有些交流，我不知道。但是说这里没有记载的很那个，但我们知道真的做法术的人有很多奇怪我们平常人不太肯定的事情。过去我看到一些所谓的纪录片曾经讲过哈，这个熟悉的灵，大家曾经我提过那些做法术的人他们会养一些动物，那些动物是他的习引，就是说他受他差遣去办事的那些动物来的，所以说不准他们会有一些沟通，我不知道。但是说那些做俗事的人有很多很奇怪的事。好，接下来讲最后巴兰还是到了那个巴勒那边，就是要准备咒诅以色列民的地方。那巴兰到了，摩押王和众臣仆已经等着你很久了，终于来了，准备他去开口去咒诅吧，帮我们给你钱。谁知道这个巴兰他出不到口讲咒诅的话，神没有允许他，他就讲出来的就是祝福以色列民的话。不止一次，一共发生了三次。我不知道怎么情况，但是我肯定巴勒气坏了。要是他是请巴兰的那个老板，他第一次做不好就已经我们叫苦逼他的，都已经把他解雇了，你还永远的请你过来，还说要给你财宝，现在你竟然跟我相反的目的要去祝福了以色列民，并且不止一次，一共三次。巴兰有他的退色的理由，他说我不行啊，耶和华叫我讲的话我只可以跟着讲。我不知道，当然是神可以控制人的口，但我看到巴兰从开始他就不愿意跟随神的吩咐， 到现在他没办法自控，他讲出来都是祝福以色列民的话的时候，他即可以退色，而且是神在我身上要讲的话，我没办法。所以很多陀拉的拉比的解释都说，这个巴男坏的一个地步是神从他的口中拉出一些祝福的话出来，因为他心里面其实不想祝福，他心里面就是想做好这个交易。 OK， 我就是做俗事的，我是弄法术的，你给我钱我就给你这个服务，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会让我们会怀疑或说迷惑，就是这个巴男他真的想到山上面，他做了七个坛，每个坛上面献祭，然后神就显现了。哇，很奇妙，这个人他认识神呢，神也真的显现呢，神也跟他讲话呢，这不是献祭是谁啊？所以我们会有时候跟着这个方面会想到，咦，他是什么的身份？但我确实会发现这个人很奇怪，他明明认识神，但是他没有把神的名字高举去全然在他的范围他认识的人里边，他只是把神的名当成他自己做一个生意的一个方式。他就是说 OK， 我有名就是因为我要用这个神的力量帮助我去发财的，就是为这个发财，很简单一句话。所以你看到等一下会有些经文 去看到很多地方都讲到这个是一个俗事，外邦的俗事。但是我们很奇怪，你从节奏的头脑里边会看到他说他从亚兰来的，亚兰就是河外边那一边，以前亚伯拉罕来的地方。所以他亚伯拉罕要娶媳妇为以撒娶妻子的时候，他故意请他的仆人回到他的祖宗的地方，遇到拿赫的家，遇到拉班。所以他们说啊，也是出于神的旨意，愿你就成全。所以他们也认识耶和华神，所以犹太人他们相信或许这个巴兰可能是从他那边的子孙下来，所以他们认识神，他们知道怎么献祭。只是很可惜，他明明知道独一的真神有这么大的能力，他没有好好去真是说把人带到他带到神的面前。他很有名啊，你看这个莫亚王都知道他。哇，你犹太拉比说这个巴兰有名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以色列民看摩西一样，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在外邦的圈子里边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所以但是很可惜，你会看到他确实就是说只是用这个方式来成就他自己一些个人的欲望。真的一开始神就叫他不要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是真的神的使用的人，他就好好的就待在那边，不要咒诅啊，因为他是蒙福的民，那就知道就跟人说就好了，神已经说好了，但是他还是要这样去做。我们再看下去，最后神要通过巴兰的口，这个在外邦人有名的一个 spiritual leader， 就是一个灵里边的一个领袖里边，要讲到这个将来的预言，对着有关以色列跟摩亚的预言，说摩亚将会被击败，包括民数记24:17里边讲到有星要出于雅各，有将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视角，回外扰乱制止。这里都是预言到将来巴兰他们自己的下场。有人都说啊，这个星要出于雅各，有将要兴于以色列，这不是讲到我们的弥赛亚吗？或许也是有这个仪式在里边。但我看到这个时间神要通过巴兰的口要讲出一些将来神要成就的事，所以神要用的人不论你心怀什么的意念，但最后或许真的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所讲的话真的会出现，真的会成就。然后神要留着他这个人的口来讲出神要做的奇妙的事。到最后很可惜，第七节奏的陀拉讲到神虽然把这个咒诅化为祝福，但以色列百姓 就与摩押的女子行淫，祭假神，就是摩押的偶像，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所以民数记25章里边记载，这个是有关撒州头脑里边的重点，是一个首领名叫辛利，带着一个米甸女子进亭子里去，就是有淫乱的事，在那个亭子，亚伦的孙子非利哈就拿着枪把他俩杀了，当时所发生神的审判愤怒的瘟疫才得着及时。这是主要是这个礼拜的头脑里边一个简略的一个介绍。好，小小的圣经里边你可以翻到，其实这个巴兰经常在圣经里边提到，每一个讲到都是马术士也好，有时候讲到他好像是先知，但是你看他所做的事情你就知道。我这一次也是特别的领受，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字，民数记22章第七节里面怎样讲，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瓜金到你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告诉了他。我其实一直不知道瓜金是什么东西，我听啊，瓜金就是挂在他手上的金吧，这几个仆人就手挂着金就去他哪边去的，瓜金不是这样吗？我就有人想看多一点，这个瓜金没听过，我就看英文，英文非常清楚，他说 Taking with them the feed for divination。 哦，这个钱是用来做就法术的报酬来的，或者说生命的报酬来的。原来这个中文字叫瓜金，我才知道查了那个叫什么百度啊，他说宣卦要付瓜金，要给多少多少多少啊？有些人说，有些人不说啊。原来这个瓜金是有意思的。对不起，原来啊，我孤陋寡闻哈。所以你就明显知道这个是一笔交易来的，明码实价。我给你钱，你帮我服务，就是这么简单。先知吗？我没有听过先知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的有名的地方就是收钱，然后为你做事。民数记22章34节，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又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回去。这是天使在阻挡巴兰的路上一个对话。巴兰对这个天使哈，这个使者都承认罪了。我很想问他，你知道什么罪吗？你知道罪了以后，你还记住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明知故犯的是呢。就你知道神不想你去，你还是要去，啊！你站在路上阻挡，你不想我去，我就回去咯。像一个孩子一样，我做小孩的时候呢，我哥哥喜欢打游戏机呢，那我就陪他一起打。那妈妈呢，到晚饭的时候停止了，不要再玩了，吃饭了。我嗨，然后呢，孩儿以后继续玩。我的妈就后来当然就抓着我们就去嘛。我就特别想起做一个，你就是说听了就从左耳来右耳出的那种状况，有时候就是要惯孩子也是确实需要一点爱心跟内心去指导。但我不是说我的这个不好的例子，我说有些人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啊，但是呢他确实要偏行己路，一意孤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巴兰确实就是有一种一意孤行的这个一点在里边，明明知道这是得罪神的一件事，他非得要行。那是先知的行为吗？我觉得不就是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想。然后民数记24章第1节，这里记载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给以色列，他现在才知道，他早就知道了，第一次的神像的显示他都说这是蒙福的名嘛，他现在才知道。他说都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这圣经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他说之前两次在山上建七个坛，每个坛牵牛牵羊，哇，做得非常好啊。诶，圣经记载他前两次都是用法术的。诶，他不是说真的那种以利亚以利沙的先知建个坛要跟巴利力拼一下的哪一种健谈，他是我要发财，主你帮助我，让我好好咒诅他，然后拿着更多的那种财宝财富。圣经记得很清楚，前两次不是敬畏神的那种 献祭，那是法术来的，那你说他是术士还是先知？对不起，讲不然你太多那个，但是确实很多。到最后我想讲一下，那先知呢，约瑟亚记里面五章十三节，大家都知道，当以色列民要进到应许地的时候，约瑟亚带着他们，然后在他前面有一个侍者要拦着路，那约瑟亚就问他，到他哪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那个就是耶稣啊，他自己显现，我要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我要带你们去打这个仗。又是很清楚，哦 ,OK, 我明白了，你是帮助我们的，你不是帮助敌人的。Good, 我们一起来，感谢主，你带领，我们跟着你走。这个巴兰很明显，他是帮助以色列民还是帮助敌人的呢？那很明显就知道他就是帮敌人。他还不明白吗？他很清楚啊，要回去不回去，向人去做法术。然后明明知道神的心意要祝福，他还说啊，真的要祝福吗？就装的不知道一样啊。你说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要列那么多嘛，好像讲到一个人一文不值，但是他也确实好像驴一样，就是这个笨的，还是说就是很顽梗，就一意孤行，跟他讲都讲不通的那种感觉。这个驴跟他对话其实是有道理的，或许一王之下五章十四到十六节记载亚兰的将军乃曼的一件事。他不是有麻风吗？他患了麻风，然后求以利夏去医治他。最后他在约旦河洗了得了洁净以后，他就带着，这里记载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哇，浩浩荡荡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你看，一个先知要医治，叫一个神迹彰显耶和华的名的时候，他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个巴兰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他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吗？他就是楼梯里面就是那个 S 两个洞的那个东西，就是哇，我要小心。所以神人他最后怎么样？他说，乃曼跟他说，现在求你啊，点收仆人的礼物。以利亚撒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我不贪你的东西，我不要你的东西。乃曼再三，你要吧，你要吧，他却不受。我做几件事情，我要挽回你的心，我要你知道普天下就是只有耶和华的。这个乃曼最后完全改变，他向神悔改，哦，以前过去错了。这个人完全的认罪悔改改变，不是因为他要得到什么的酬劳。以利沙他就是一个先知，他明明知道他的位分，他是做什么。巴兰他只是一个贸易买卖。 OK, 嗨，舒服了，哎，咱们就等了很多天了，你就等一个哇！因为我之前也犹豫过、疑惑过，这个巴兰在彼得后书里面提过，其实这个讲到他是先知这个题，我就彼得，你谈他是先知嘛？他是贪财的，但是我觉得你自己去判断他做的事、他讲的话，他最终达到一个什么的下场，从这些方面你自己去判断这是一个什么的人。巴兰惨痛的下场，我本来说是悲痛的，但后来说不是很悲，我没有悲哀，所以说惨痛好了。巴兰惨痛的下场里边怎样写，民数记三十一章一到十五节里边我凑了一点点，里边说，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就是诱惑就是用女子诱惑以色列百姓这件事上便为耶和华报仇，因为神的名被收入了，要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所以巴兰在那个时候被攻击而且被杀了。要是先知的话你不留着他吗？不是，因为里面怎样写，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 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这是讲到节奏的头脑里边的内容呢。比尔的事就是刚才讲到他跟用女子来诱惑以色列的百姓，这是巴兰的计谋。所以你看到这个巴兰最后咒诅不成功，反复祝福，然后巴勒气坏了以后，他们各奔己路，最后这个巴兰还是献了一个计谋出来给摩押王以及米甸的王，他们就是用女子的方式把人民去就是行淫乱，拜他们的神，然后记录耶和华，这是出于巴兰的一个信。所以你说先知吗？不可能。所以他最后是死在刀下。所以启示录里边二章十四节也有这样的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教他们去祭偶像之物，行淫乱的事，这些都是出于巴兰的一个诡计。确实真的耶和华的军队他们浩浩荡荡准备进入应许地，已经在旷野40年了，到最后的时候在他面前的各不同的王他们都吓坏了，不可以直接跟他们打仗去拼的时候，他们只可以想到一切不可想象的方式，咒诅也好，用淫乱的方式让他记录神，让神自己审判他们的方式，来让他们不能进到应许地，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事情发生。再看到巴兰的事情，好，我们先放到这里。在节奏的领受，我就觉得啊，神真的保护他的百姓，不是吗？连他们这个以色列军队安营在准备要进到耶利哥城对面的时候，他们其实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神让摩西把它记载下来，他们还在下边好好的在等候什么时候帐幕齐行，他们要进去，他们可能不知道，但是神确实把这个事情化解了。有一个恶势力想通过这个方式来咒诅我的子民的时候，神自己亲自介入，封住他的口，不给他讲以外，还要他讲祝福的话，化咒诅为祝福的神。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自己的生命里边有没有过一些事，觉得好像好不顺啊？为什么这样好像很苦啊？在我经济方面或是各方面身体状况好像很多病痛，我是不是有什么的咒诅跟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过去看过一些祷告的经文，破取咒诅，有时候我觉得啊，可能是我过去的祖宗或是我的家人，他们那个时候不懂，还没认识神，还没耶稣的时候，他们去那些庙可能求平安，我的家人平安，跟他们有什么的瓜葛以后，你心里边可能会害怕，觉得啊，这个会不会得罪神，所以神现在会有一些这样的思念或是惩罚临到自己，所以你可能会宣告破取那些咒诅，跟我的家庭没有关系等等，因为耶稣你的宝血已经洗净我的罪，我的家是归于耶稣的里边。我在想，最近我过去也会做这样的祷告，我会继续想，我已经是一个重生的重生的人了，虽然说旧事已过，我觉得对，我的罪是我旧人所犯的，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个是以前的 KK， 拜拜，不是我了，的罪归到他身上，耶稣基督已经归他，是，我是新造的人，我是没有这个罪的包袱，这个咒诅应该不再临到我。要是我还是在这个状况的话，是不是我其实有一些得罪神的地方我不知道呢？那我们必须要好好警醒，要是我们不知道神的罪，什么叫犯了罪得罪神的时候，就包括神自己的律例典章，你不明白你不读，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要读陀拉，说摩西五经也好，整本书 的基础，里面讲到以色列民一开始认识神以后跟他立约，我们现在同样，我们说我们认识耶稣，他救我们出来，真的从罪里面救了你出来以后，我过去我告诉你，有点激动了，我在浸信会出生的，浸信会医院呢，正确来讲，然后我进到教会的学校，到我最后也是进到浸信会的教会里面受洗的。在我大学的时候，当时呢那个情况，有一个传道人就跟我说，嘿，你都来了一段时间了，今天下午有三位年轻的哥哥姐姐想跟你聊聊天啊，留下来哈。哦，他从来没有这样跟我说过，好神秘，又不讲名字，又不讲怎么，然后好像准备要被宰割的，就是不要发生什么事，然后哇，就是一个三福的一个方式来让你相信耶稣、决志信主的一个事情来的，就是他会跟你讲全备的福音去讲了一遍，然后你愿意相信吗 ？OK， 为你祷告，是这样子一个。然后其实当时我记得那个主内的哥哥跟我讲了一句，因为我问了很多问题，他没有好好的，没有很正面去跟我解决一些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就想现在有一个礼物给你。你就伸出手来借这个礼物就好了。我想这个世界有那么好的事情了吗？就不用付什么，然后呢说伸开手就有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在哪？但没关系，我的意思是想讲，当初我接触耶稣的时候，耶稣的时候，我只是知道一个点，就是说，就是不是你可以做行为去得着的一个救恩来的，这是很清楚，因为你没有办法靠着什么。但我所知道就是说，啊，好像我得到好处了，我以后就可以在天国里边跟耶稣永远在一起。我只是尝到这一点，然后那位哥哥继续跟我说，好，你相信圣心非常好，那你以后继续来安定的聚会啊，参加团契主日学，那就很好了。那个时候我真的听进去，然后就参加祷告会，我都去了，星期三晚上的。年轻人就只有我一个呢，啊，没关系。我是想讲，我那个时候的标准呢，我在他的领受里边，我相信耶稣以后参加聚会，原来是一个标准，好像是爱主也好，还是怎么样？我得不到什么一个所谓我怎么叫神喜悦的事呢？我想做一些耶稣喜欢的事情。当我来到日本以后，我也参加很多的不同的聚会，甚至受圣灵的使。圣灵的时候，我发现我有改变，我知道怎么去经历耶稣。到我现在这几年，我们团队认识以后，去了以色列，我好像觉得我明白神的心意在我里边，好像要回到他原来创造我的计划里边，创造人的计划里边，其实我过去从来没有听过的。那我就打开很多的过去的疑惑，神本来的心意是什么？神造人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人犯罪以后好像就赶出了伊甸的园子以后好像就一步一步流离，然后再通过亚伯拉罕再一次把他们领回来到他应许地，好像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好好在研究陀拉以后，你会明白神跟他的子民有一个约，立了一个约，你要这样，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或者说你要尽力去爱主你的神等等。原来神跟他的子民是有一个合约，是有一个公式，我愿意做你的神，你做我的民，我会保护你，我会保护你，你是我的子民，但是你不要激怒我，这些事情淫乱的事情，你不孝敬父母的事情等等等等，我列得很清楚，你好好遵守。你要知道，这是过去我在我所有聚会的地方没有好明显跟我说，连十诫他们都很少去读，读的时候这是过去的了，我们读一下吧。啊，过去不用我读来干嘛？我就把圣经这边都试看，我就轻一点了，还拉了那么重的东西。那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约，完整神要在人类里边要救赎的一个本来的心意。那我们现在现代人好像过了几千年不一样吗？神的心意有改变吗？神不是要救人吗？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明白我的祷告，我举止祷告说从罪里边救了我出来，这个罪就是我过去好像以色列民40年在哪边都不知道自己在漂流在一个什么的状况，都不明白自己的方向。但我决定以后，我认定耶稣是我的救主，他是带领我前路的哪一位，我方向我明确了。那一刻我相信我必须要跟每一个人讲，神有心意在你里边，这是人类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明白一件事。神有一位神，他创造了人，他有一套他不能侵犯的圣洁。你要做他的名，你要跟他相处，你要跟他亲近的时候，你不能做这些事，这是很明显很清楚，不是难做的一件事。因为这个神就是宇宙的主宰，你是有所谓你软弱的时候，就是这个巴难说一意孤行这些事。你要明白到自己有一些这样的弱点的时候，你必须要正视，不能好像巴难说我有罪了，然后还继续行，这个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只是口头说妈我知道了，我会来吃饭的了，然后继续来玩游戏等等。这是考虑小曼的一个简单的，好像我认罪悔改，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不明白神是一个多么圣洁的神，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话，是有一个方向，是有一些规条，你要明白。我们说哇，犹太人他们600多条，怎么做怎么记，他们可以背出来吗？我坦白跟你说，我们现在读妥了，我们都要好好去理解，不是说多我就不读。我告诉你，以前我第一次去以色列以后，我回到教会，我跟弟兄姐妹好高兴分享，我觉得我重生了，我真的明白过来了，我活过来了，改变。然后我说我见到犹太人他们很虔诚啊，在西墙那边在祷告，当跟他们讲耶稣，他们就起自以备，走啊，你不要跟我讲耶稣，你骗子。他们真的就觉得耶稣是骗子，他的爸爸是谁都没有人知道，走，我不听，我不信。哇，那个时候我就跟教会的那个弟兄说，我说哎呀，我真想他们认识耶稣，他们是他们的人，怎么会这样的一个偏见呢？那个弟兄当时呢，他有一个反应让我很震惊，他说阿毛 KK 哪里都要好好读旧约呢。他这句话呢击到我的心，我那个时候觉得他这句话有一点挑战性的，你可以吗？你要发很多苦功去好好把旧约读清，为什么他提到旧约呢？嘛，犹太人他们就是读陀拉，但是不单单来五经，你要先知书等等都要清楚。但我告诉你，我在多几年去以色列以后，我跟犹太人讲话，有一些不是那么清楚圣经的，我告诉你，他们会打开手机，你的问题好难，没听过，然后查拉比的那个网页，咦，这种问题要么怎么回答，怎么去辩他，他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清楚。他们因为只读某一些拉比给他们读的经文，他们哪些可能很清楚，但是整本圣经他们没有通读。不是说他们就怎么样，我只是想说，那过去有个弟兄条件我，那你要好好读旧约圣经， OK good， 我就好好读，有什么难的，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一生，我现在还这个年纪，我爸爸80岁了，他还告诉说他去游泳，我说爸你好厉害。最近呢爸爸有些事情身体不是很那个，然后在我们的组里边，就姐姐很紧张，就跟我们说原来她曾经在外边晕倒过呢，然后看来是血压低呢。那当然我们知道就祷告，姐姐很紧张就看医生等等。昨天这几天发现一个问题，原来我爸爸吃了一个药，是降血压的药，吃了20年我都不知道。然后我的舅舅或许有些人认识，他是医生，他说或许是这个原因，他的血管有点钙化，就是说需要一些先把药停一下等等等等。我都明白了，我也知道怎么祷告。我就想到一件事，当然世界上我们有很多方式去求医治， 有些可能通过医生，通过药物等等，但有时候你真的不知不觉吃了一些东西在你身体里边不闻不问的时候，对你身体可能造成一些医生没有想象过的一些影响，包括一些副作用等等。我不是想否定医生，我很尊重我的舅舅，他很好的一个信徒医生，但是他很专业，他自己的专业里边他就浸泡在里边，这个会这个这个这个会这个这个，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要安装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呢我会判断给你这个可能要，就医生的专业就是这样。但是我相信神的时候， OK， 我没有这个专业没关系，神你要医治我爸爸，你有你的方式。我真的做这方面祷告，我不会说主你给他一个完全活泼的像二十岁的一个心状给我爸爸，我说爸你我的阿爸父，你会用你的方式去照顾我的爸爸。我很奇妙，就是这几天我的舅舅他就发现这个药可能就是出问题的地方，你先把它停，然后还是不稳，你再去叫你附近的医生再检查一次，那个医生也说一个礼拜先不要吃药，再来看看会不会好。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哈利路亚，我感谢主。我说我不知道这个药本来是怎么样，我不是说所有药都不好，但是一个老人家吃了一些药，觉得好像一直都要吃的时候，对他身体是怎么反应，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可能不知道，医生可能他也没有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就那个，但是真的爱他的亲人的医生看到这个，或许是因为这个长期吃这个药的造成的情况。我想讲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能不闻不问，我们求我们的神，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回到妥拉里边，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阿爸父，我们父求阿爸父，你在我生命里面有主权，你在我身体上面的健康有主权，我要为你做工，神必定会随听，会医治你身体所有的疾病。就好像我今天要讲到发咒诅为祝福，这个咒诅跟祝福可能你还不知道的情况里边，神已经要帮你做了。或许我们中间都会有人身体上边觉得我从小就有这个问题，我好像就是不能跟平常人一样的，就是因为医生跟我说过我可能瘦一点呢。就是有一些情况，大概每一个人都好像有他的情况，但是我相信我不会有时候给某一个人的话就成为我一辈子的一个定罪也好，或者说他说的就是真理，我不会允许一个他普通的一个人在我生命里边成为一个我的捆绑，或者说定了我一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罗马书也提醒我们，不能咒诅，我们只能够祝福，我们都要宣告祝福，他的生命，新天主的生命会越来越发光发亮，要使人相信耶稣啊！我相信他在做，我们都要这样起去告诉别人，你的生命就是要荣耀神，你的生命就好像弥撒一样，我救了那个人不是为了什么，我就是让他知道有一位神可以医治你，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你是一个将军，怎么有名望的，你最后还是要伏在一个全能神的手下，只有他能医治你，只有他能救你。在我们生命里边，或许你现在在一个困难病患的当中也好，当你真的回到神的创造心意里边的时候，你会不一样，你的祷告方向不一样，你知道那个咒诅并不是说救的我已经死了，那个咒诅已经临到他已经断掉，你不需要每天再破除咒诅，没有了，你就信的了。现在我要是觉得我是有一个咒诅在里边，我跟你等一下跟你说，就是生命记里边27、28章里边，我跟神立约以后，那个咒你不遵循这些话，你就会受到咒诅，你遵循这些话，祝福就要临到你。这个我相信是神本来要跟人与人之间，就是你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结果我们反复都在讲，我们都知道，但是我特别这一周的头脑里边看到真的很奇妙，神要保护他的子民，在他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保护了。当最后他们跌倒，是因为他们的心受到诱惑然后跌倒，这个没办法，你自己自愿的时候，神既可以管教既可以审判。所以我讲就是我们回到陀拉，我们所谓的陀拉就是 神的原本的心意，神的教导，不是说我们以前的书讲到律法，讲到律法就好像很重哇，讲到有一个 想法就是啊啊，熟不熟，熟你就其实律法主义什么，我们撇除这些东西，这是本来神的心意来的，我们必须要明白。那我们身体现在有什么的状况，我们知道我们归于神的名下的时候，我们回到他的陀拉，他的教导当中，他生命的活水要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我们的那个人已经跟以前的那个也不一样了，以前那些什么病都已经哦拜拜，已经是以前的那个，在他在实际上已经钉死了，现在的我是不再一样的我，我不会再活在那个旧的我的当中。所以我今天想稍微讲到申命记，刚才我稍微短速的做了几句话。申命记二十七章里面他看到，就是你跟神有关系，这个圣洁的神，你真的回到他的盟约的当中，你要做他的子民，神跟他的子民有一个约，他说当日摩西祝福百姓说，你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乍得、亚谢、西卜伦、但、以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里面我省略一点，里面最关键，里面就是讲到你要不能，你要遵守的事情，这些都是应该要遵守，这是淫乱的事情啊，你要做的事情，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所以你看到有时候我们现在又是觉得哦，心里面觉得好像真的有一个东西经常在拉着我，这个咒诅好像还没有释放的时候，你要警觉是不是我们得罪神，得罪神的地方在哪里。好像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个人没有告诉我，他说我去教会聚会就行，那教会聚会就是听一些道，然后好像似懂非懂又不跟我说。那我现在回到陀拉里面，我自己读的时候，我就明白我有些愧条，神是圣洁的时候，那我就很开心，我就很愿意去遵守，就是这么简单。不是单单咒诅，神要祝福，遵守陀拉盟约要带来祝福。二十八章申命记，他必使你敲服天下万民之上，哇哦！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24/7 任何时间都要蒙福，在你仓库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天下万民见你跪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我坦白说，不是惧怕你，惧怕你后边的哪一位。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这些神要赐福的事，就是当你遵守，也不是跟他讨价还价，神都是本来要赐福的神，就是这么简单。跟我有关系的子民都会乐意来进到他的约当中，并且主啊，要是你是喜欢这样的话，我恨不得全心全意就是做这样的事，讨你的喜悦，因为你就是做我的那位神。所以我就宣告叫大家快回家吧，回到陀拉的里面。我引用耶利米书29:11-14，耶和华这样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句话我再好好思索一下，他说 plan to prosper you， 我有一个计划让你兴盛，要你真的是得到那个 shalom， 我本来就是要这样对你的。And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你将来会有希望的。我还有一个计划是你死了以后还要继续与你在一起。接受是本来神对你的心意。你们寻求我，越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个在启示录里边我们多次读到，耶利米神通过他一定讲，我坦白要跟你说，不是寻而已，你要专心。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不觉，巴兰这样子，他要想得到某些东西，他明明知道神在他面前，他经历过神，他跟神对话，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你告诉我，原来他一生两意，他没办法，他就是想做这个生意。有些人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现在在一个什么的光景，我是不是一心一意，还是脚踏两个船，这个好好啊，但是这个也好，我要哪个呢？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要你一心寻到他，回到他的家中。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聚焦聚了来，要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我们看到耶利米那个时段，或许讲到他们被已经去离耶路撒冷，去离犹太地以外，神应许你们会回来。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 call， 神在呼叫你，你要回到他里边，你要回到他本来的心意里边。这是对我对你都有关，回来吧，回到神父神的心意当中，与他同行，回到他的陀拉当中，你明白他的心意，遵守他的命令，不是我知道嗨，然后就继续行自己的路。最后我想讲这个保护，我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在这个巴兰的事情得到这个保护，必然是因为神在保守。他们为什么得到神的保守？因为他在他的当中，他是他的子民。为什么他是他的子民？因为他们说阿们，我愿意遵守。这里记载生命记23:5，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是拿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我们不能说我爱神，我爱神爱主，我有时候我感觉到神对我爱吗？有啊，有啊，好多啊。我在这句话里边，哇，我鸡皮疙瘩的，神爱我，神爱我，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他必定会帮你堵住一切用什么的法术要害你的人的口。我不知道的情况我太多了，但是因为他爱你，我怎么回应他的爱呢？我恨不得就每一天就歌颂他，恨不得每一天就诵读他的话语，让我真的头脑的这智慧的清醒。我在这个世界浮沉的太长时间，不知道了，一大堆东西都是世界的东西，我要重新活过来，我要用神的话语来浸泡，重新活过来。民数记23:21，他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更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在神的眼中，当你愿意归向他，我遵行你的话，神看我们为义，确实就看不到你在他的 camp， 在他的名当中就没有罪孽，也没有奸恶。在神有一个好的眼光，他不是就盯着你，你这次就犯了，你又犯。我看神不是，你要是专心寻求他，你要做他喜欢的事，神说他爱你，神说他没有看到你有罪孽， 不是说我们就愿意妄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没有规矩之下的论来论跑。当你真的回到神的话当中，你愿意给他就是有一个保护的一个 boundary， 一个规范里边，你在那个规范里边是非常享受那个自由。我最后就是不着急，就我特别领受到这句话，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雅各书一章八节，可能对我不知道，或许对巴南这个人，我就是看到明明可以成为一个外邦伟大的先知，但是沦为成为一个术士。我觉得好简单，但他的事情就是他想发财。我不知道我们真的要这么多财吗？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已经够名利的了，我觉得他已经不缺什么的了。这个做这件事情，你明明听到神的声音叫你不要去这个名蒙福，你还非要去，最后结个下场。我就是提醒自己，我有没有一点点怎样的一个一意孤行，明知活还要往里边跳呢？神要拉你出来，还是说我要跳吧？这个我要跳，这种时候很多时候是你根本听不到神的声音，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我相信，我想为大家祷告，我想为所有听到的人祷告，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驴王梗的，好像巴南这样子，或是说我们一心二意就想到世界的美好就停留在哪边，给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在分逃，好像追这个名利，追那个束缚，然后你都忘了本来神做了那个美好的心意，他在你身上有一个最美好的计划。好，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安静的时候，我愿意为你们祷告，我们都自己来祷告，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再一次从我们心灵的最深处，你挖出我们本来应该有的那个爱你那个心，因为你本来造我们就是这个心意，我们只是把它已经埋在一个土里边很久很久，我都已经可能忘了，但神没有放弃，他说你要是专心寻求我，专心寻求我，你就必定会寻见。这个专心是多么的宝贵，我不会给其他东西影响。我记得这周当我在预备分享的内容，我好像听到声音说 KK 你不用准备的，你会长的，休息一下吧，好舒服，你看都已经累到这个样子，眼都累到这个样子，还看什么。哇，这样苍蝇的声音突然在我身边在游，我就一手好像抓那个蚊子一样一放，它咬又追一下两次，它就不再出现了。我们都要这样主啊，或许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有一个状况分神，就让我们灵里边敏感，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不要荒废你给我们宝贵的时间。这个 24/7 我要蒙福，蒙福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跟你连接，进到你要给我们那个 prosper 那个丰盛，你给我们本来就有一个 hope 有一个希望，你给我们还有一个 future 一个将来，我不会在这个世界长期停留，有一天我要回去，我恨不得现在主啊你在我生命里边，我已经行在你的天国的当中，主啊我要做你所要我做的事。我从巴兰里边我反而学到一个反面的教材，主啊我必定要做一个是你要使用的耶和华的心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主啊在你面前有这个心智的，他们都必定会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认识耶和华是神，普天下都只有他是神。主你必定会用你的方式来拯救我们，不论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的环境光景，我在担心什么忧虑什么，或是在生命里面有一个难关在我面前， 当我们真的回转归到你自己的名下，与主你自己同心，我会听到你的声音，你会指示我，我会辨别得到我的灵苏醒，你会带领我走义路。这一生主，我愿意交托给你，我重新再这一次再立定心志，我不是单单拿一个永生的门票，我要回到本来创造我的永生神面前，我跟他立约。主啊，我要跟你永远在一起。主啊，你在我生命里边写了一些诫命，是我可以我愿意从心里边遵守的。世界上的美食算什么？世界上那些才华算什么？主啊，你要给我们是超过这一切。黄金算什么？美钞算什么？那个上面的头上就跪到哪个人自己去。主啊，我要你，我要你的生命，我要你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里边燃烧，在我里边彰显。救的我，我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宣告，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是以前的我，耶稣啊，在我里边活着。你的诫命让我的眼睛明亮，你的诫命真的让我重新活过来了。过去我真的不知道任何的方式，我只知道世界上的规条，红灯我就站着，绿灯我就往前行。主啊，这些是人的一些规矩，这些是一些人的法律。主啊，我要回到你本来创造的心，我要知道你的律例典章，我要研究。不难，不难，因为你本来就已经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只是我们愿意有这颗心，真心的心，我们寻求你的话，你会帮助我们，帮助这里每一个，包括大的小的，做爸爸的，做母亲的，在一切的事上，主啊，让你的话语来教导带领养育这些孩子。主啊，这里每一个每一个都是你神国的精兵。主啊，在他们所在之处，你要他们发出头来的亮光，要他们发出陀拉的声音。主啊，他们已经不再一样。我觉得真的，我们走到这一步，我们可以连接，通过网络，通过任何的方式，世界在这个光景，在这个时间点已经到了一个点，会去分别。你真的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燃烧在神的面前吗？主啊，我知道有很多人愿意，在世界各地有太多人，你可能是有明显的，有隐藏的，我们互相之间看到知道。主啊，我会很快再一次见到你美好的国度要彰显，你要夺回所有过去仇敌掳掠的那些应该属于你的东西。哈利路亚，主啊，你帮助我们挑起我们这根筋，再一次回到你应该我们走的方向。我不再一意孤行，我不再偏生几路，我要走你的路。我们当中这个孩子叫踏路，我特别喜欢他，走你给他走的路，走在当中永不偏离。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从心里边真的可以打开，让你的灵充满，让我们可以真的每天从你那边汲取我们应当的力量。或许当天我们工作各种情况，遇到孩子，遇到邻居，什么的情况也好，我们靠你得力量，我们靠你得力量。主啊，你的救恩不是廉价的，你的救恩确实是重价买来的，让我们真的好好珍惜，让我们好好珍惜，让我们现在在地上还活着这一口气。谢谢你，祝福每一位，让他们真的把你满满给他的珍宝带着信心，带着爱，带着智慧跟他的亲人分享。或许这个不是时候也好，你会给他一个最好的时间。或许我们先用祷告，如果你有你奇妙的方式，你会柔转，你会翻转，我们会看到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家里的人归向你，相信你，为你火热发光。主啊，我知道这必定成就，我们这里 每一个人常常跪在你面前在祷告，我们认识的，我们不认识的，在近处在远处的，主啊，你一个一个都看顾带领，谢谢主，直到真的延烧到主啊，我们见你的面，见你的面之后基础来延烧，单单为你耶稣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